科技 email。
来，大家好，
导航兄
是。
今天还要为我们介绍书，好久没有介绍书了，是吧？
一点不错，就是可是今天我们要介绍这本书啊，是蛮特殊的。它是源自于一个活动，所以与其说介绍这本书啊，我还不如说我真正想要介绍的是这个活动。那这本书是这一个活动的第一本出版品，
是
我们预期应该还会有更多的出版品。
在你还没有介绍之前，我要先强调，这本书我大略翻了一下，我认为它是一本非常非常非常非常值得我们去读的，关于我们如果我们自己想要补充我们在自然科学方面的知识的话，这个是比课本好看而且恐怕还更有用更细节的更实用的一本好的课本。
一点不错。我想我们的副标题，这本书的副标题哈，十五堂你不知道的科学课，大概已经把这个我这本书的内容已经点题了。
是。
那当然这本书的正标题是这里面一章的标题，那就是石油用完了怎么办。
看起来挺吓人。
对，那其实就是选一些科学的主题来谈这一个主题所涉及的科学。那我先谈一谈这本书所重出的这一个活动好了。这一个活动是由交通大学教授叶礼华先生他主办的一个活动。那他办这个活动今年好像应该是第三年还是第四年，真的很抱歉我已经忘记了。
是。
可是我从刚开始我就参与这个活动。那个这个活动呢就是叫做科技科普的巡回演讲。
这是第三年，2007是第三年。
那这一个巡回演讲呢，它有一个专属的网站，那就是方便全国各单位各学校来邀请。那就是叶礼华他去动员了一些教授或是学有专长的人，
是
请他们就是接受邀请，到台湾各个地方啊去演讲。那每一位接受邀请，不，每一位受到邀请的人哈，那他们都提供他几个讲题。那有的人他说他可以讲五个不同的题目，有的人说他可以讲两个不同的题目，等等之类的。那总言之就是有这么一个专属的网站。然后就是有兴趣的这个学校单位或者是各个民间团体啊，他们可以上网，然后去选择他们所希望邀请的讲员，以及选择他们所希望听到的讲题。
这就是这有点像点菜的要去听课了，
你也可以
点菜选课。
对，你也可以这么说。我本来以为这个事情很简单，我本来以为这事情根本就是用卖弄一句英文就是 no big deal。那可是啊，我刚开始去，譬如说去基隆，去桃园。那甚至去台中，那我就有一个重大的发现，那就是这一些学校哈，都对叶礼华办的这个活动啊，其实是非常非常的感激。那我就问我说为什么呢？我很惊讶，因为这一些学校，这些邀请我的学校，事实上在他们的学校附近有一些大学。那我会感觉就是说，像你假如真的想要邀请什么大学教授的话，不是一件太困难的事情。那结果这些学校的老师甚至校长，那或是主办的人员哈，都告诉我他们哈不敢随便去激动教授，他们觉得教授是高不可及的，是非常伟大的。
这个在台北以外的这个乡下的学校好像看起来很普遍这种态度。
对，我其实平常你我真的不了解为什么，而且我第一次听说哈，我也是觉得有一点震惊。
是。
那当然从另外一方面来说哈，那我这个我也是有点感动，因为你看这些人哈，他们是有很明显的是有热烈的这个求知欲。
是。
那可是他们又可从另外一方面啊，他们对于拥有学知识的人哈，他们或者是学者专家哈，
那个敬畏又太
那种太过了，那种过于敬畏的那个心情哈，我有的时候会觉得心酸了。
是。
那所以他们就说，他们对于叶礼华弄出这么一个网站来办这个活动啊，他们其实非常非常的感激，因为他们说他们只要透过 email， 甚至根本也不必打电话，就可以把事情搞定。
是。
那完全是由这个叶礼华这个网站 还有这个由叶礼华的一位助理啊，
嗯，
来负责这整个事情的联络安排等等之类的。
是，
而且最好的一件事情是这么回事，那就是哈，那根据叶礼华原来的设计哈，这个活动是这样子，就是说叶礼华他负责帮你邀请到这一些愿意参加巡回演讲的教授，
是，
然后提供必要的资讯，那可是这个演讲的费用，就包括所谓的终点费，
嗯，
以及这个车马费，那基本上是由邀请单位来负责的。
嗯，
可是叶礼华一刚开始，他就考虑到有一些单位也许资源不足，
是，
所以这些单位呢，他可以直截了当的告诉叶礼华说，我们资源不足，我们没有办法负担，譬如说我们没有办法负担车马费，我们也没有办法负担甚至终点费。那叶礼华说好，没有什么问题。那
他卖主产，
对，那叶礼华呢，他就另外去募款。
哦，
所以你看看，现在已经快12月底了嘛。
嗯哼，
那我们就开玩笑，就是那就是我们年底要分钱了。那这个意思就是说哈，这个意思就是说哈，这个就我们今年整年之内，到底有多少场次？这个是免费的，
嗯哼，
那所以叶礼华把募来的钱哈，要经过精算，
是，
然后而且还要根据这个路程的远近哈，
嗯，
要来这个分钱，
是，
那这个所以我们说年底要分钱，真的意思在这里了，
嗯，
那通常叶礼华募来的钱用在这个活动的，他算的还是刚刚好，因为叶礼华事实上还办好多其他的活动，
是，
那这个活动呢，有一部分的经费也是由国科会科教处来负担的，所以我们也应该感谢这国科会的科教处，
是，
那今天我们要介绍的这本书呢，就是我们过去这三年以来，那这个那么多讲员他们这个提供的资讯，也就事实上叶礼华那边已经都有资讯了，
就等于把演讲稿，
对，就是看什么样的题目是大家最喜欢听的，
嗯哼，
那叶礼华那边根据邀请的次数啊等等之类的，那他都已经整理出来了，那然后每一位这个讲者呢，那也把这一些他的演讲稿那自己亲自的润色校订修改那再经过这个猫头鹰出版社哈专业的编辑的编辑，所以形成了这么一本书，那这一本书那其实只包括这个七位教授，
嗯，
那我们预期那下一本可能还会有其他的人，
是，
那我们这一本呢，一刚开始不超过300页，这是一刚开始规划的这个设计，就不超过300页，然后这个我们的题材尽可能的要包罗万象，就是不要集中在某一个特别的领域，譬如说生物医学，我们不希望这样做，
嗯哼，
所以那当然这一本编出来以后，其实也是一个试探，要看看市场的反应，那这个我作为我们编下一本像这种所谓的科普演讲集的一个参考，那你譬如说像我们这第一本这个科普演讲集哈，那我拿到了以后，我其实也是这几天才拿到的，
嗯哼，
我拿到了以后，我第一个想看的其实不是我自己比较熟悉一点的生物学领域或者生物医学的领域，嗯，我拿到了以后，我第一个想看的其实是跟我的领域相差很远的领域的学者所讲的题目，譬如说第一篇我翻的就是中央大学数学系教授单维章先生，嗯，他所写的，那你比如说这一篇叫做关于选举的数学理论，
哎，这很切题啊，很切合实，
对对对对，可是大家千万不要误会，嗯，那事实上这个题目啊是应该是三年前一刚开始这个单教授啊他就把它当作他的巡回演讲的题目之一，嗯，而不是到了现在发生了所谓的争议那他才想出来的一个题目，嗯，那
题目叫做关于选举的数学理论，
对，
嗯，
那他一刚开始他就假设一个情境，只不过就是15位同学想要筹办一场同乐会，
嗯哼，
而因为经费有限， 到底这在这场同乐会里边应该提供什么样子的冷饮？
嗯哼，
就是为
选举，
对对，那不，他们就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呢，因为每一个人都有每个人的意见嘛，每一个人都有每个人的偏好嘛，那为了要解决这个问题，要达成共识呢，那就投票。
嗯，
结果三教授哈、啊，这个他指出来。用不同的方式投票可以得到很不一样的结果。
嗯，
所以就换句话说，就是投票的程序是很重要的。而之所以或投票的程序会影响投票的结果，涉及到的其实是更根本的人性的问题，而不是理性的问题。
是，
所以这是非常有趣的一篇。所以我拿到以后读的这个就是津津有味。
是，
那所以假如大家对现在。所有的政党之间的争议，有疑义或是感兴趣的，不妨可先看这一篇，你至少可以知道，像这一个问题背后所涉及到的科学，而不要先去想阴谋，
是。
那然后呢？一刚开始，这一本书里面所介绍的是。王文竹教授所讲的几篇讲稿。
嗯，
那王文竹他是淡江大学化学系的教授。我很喜欢听他讲化学。
啊、
那有好几次我们大家在一起开会，那这个一讲到化学的题目，那他就是这个滔滔不绝，而且都可以讲得非常的有趣。那譬如说，他在讲了一篇叫做《美食中的化学》，那他就告诉我们，这你譬如说，我们知道有的时候蒸饺，我们做蒸饺哈，要用烫面，烫面到底有什么样子的这个不同？就是说你假如想要制造拉面的话，你不可以使用烫面，你要用冷开水来和面，
是
OK？ 为什么？然后你假如要做蒸饺的话，你必须要使用烫面，因为这里面涉及到的是这个面粉里面有蛋白质。我好像在这边介绍过了，就是说事实上，麦子是最好的谷类，人类粮食里面啊，最好的谷类就是麦子，而不是稻米。关键在于麦子里。有蛋白质，
大量的蛋白质，
对，这个而稻子里面那个蛋白质的含量是非常的小，所以你可以针对蛋白质的特性，来处理面粉，是可以制造出非常多样化的
面
食，对对，所以你读这篇的话，你就会了解。
口水擦一下，口水擦。
那当然，我最喜欢的一篇其实是。成功大学教授景洪新所写的关于飞行，关于战区防卫飞弹，关于飞机、
怎么掉下来的，
一点不错。那这个你譬如说，其中有一篇谈到战区飞弹防卫，
是
那战区飞弹防卫它的英文缩写。是 TMD，
是
那这 TMD 可以真的非常可以配合我们的国骂，
就是他妈的，
对对，
那他题目也是这个，
那你读这一篇的话，那基本上你就可以了解到底 TMD 到底是什么东西，那我们的政府要花很高的预算。去向美国购买一些这个武器，来布置这个台湾的 TMD， 这样子的花费到底也有多大的价值？那这一直都是朝野辩论的也一个重要的题目嘛。可是你假如读景洪新教授所写的这篇讲词的话，你可以知道具体的科学的内容。我有一个感觉，就是说我们强调我们是要做理性辩论的话，那我们就不应该以这政治为唯一的内容。科学的知识其实是相当重要的。
是，
所以这个我的感觉就是，总而言之一句话，那这一本所谓的科普演讲集， 那涵盖的题目，从我刚刚介绍的这一些题材，你就可以看得出来，其实是
非常广泛的、啊，
而且还贴近我们，就是说可以
生活里面接触的东西哈。
对，
比如包括我看还有星象啊，天文学，还有这个登月啊，
嗯哼，
这个还有蛇毒。
是
在生活里面自然课程里面，我们常常会接触到很多看起来必须有独特学术背景的名词，但是这本书如果是作为一个科普的演讲，我相信不但会引起我们平常阅读的兴趣，补充我们的课本的教材，恐怕还会想要让我们跑到台湾各地去听一听啊，到现场去听听可能更好。来，接下来是这个礼拜最新的科技的消息，道涵。
嗯哼，
抗疟疾有新药。
对，
疟疾不是早就已经绝迹了吗？
那是在台湾。
好，那我们进一段新闻广告，听听看新闻报道怎么说。台北 FM 98.1698张大春泡新闻，再跟各位听友报告一下，猫头鹰出版社出版的第221号书《石油用完了怎么办》。副题是15堂你不知道的科学课。今天道涵兄为我们在节目上介绍，我要特别强调，他的书腰上有那么一句话，真是好，说的是如果上课也像这样就好了啊。我们就知道，如果我们需要补充科学的知识，的确是需要手头有这样一本书，而且我希望他这本书每年都能够出新的版本、新的内容。石油用完了怎么办？猫头鹰出版，赶快去买。接下来我们回到说我们抗疟疾的新药有展望。
对，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资料，疟疾每一年造成的死亡人数是在200万到300万之间。我记得我们在这边其实反复强调过好几次了。
是，
所以疟疾仍然是一个很重要的人类的杀手。当然这些死亡案例全部都发生在这个未开发国家，特别是非洲的国家。那英国国家医学研究院的科学家，那研究一种蛋白质，那这一种蛋白质啊，其实是一种酶，那也就是酵素了。那这种蛋白质的英文缩写呢是 PFSUB1， 1234的一，就是 PFSUB1。英国的科学家研究这么一种蛋白质啊，事实上已经10年了，可是到了最近，英国科学家才发现这种酶会帮助疟原虫在人体内的繁殖。
是，
那原来疟原虫进入人体以后啊，会在红血球内繁殖，裂殖孢子，然后
裂殖分裂的裂，
对对对对，
生殖的殖，裂殖孢子，
然后呢，这些裂殖孢子再从红血球里面跑出来，散播在血液中，然后再侵袭其他的红血球。那现在科学家发现啊，原来裂殖孢子是利用这一种PFSUB1 这一个蛋白质，来破坏红血球的细胞结构。那红血球的细胞结构破坏了以后，那这一些疟原虫的裂殖孢子呢，才能够从红血球里面跑出来，去感染其他的红血球。
是。
那同时呢，这一群科学家呢，也已经发现了一种植物中的化学物质，可以阻止这一种蛋白质发生作用。
哦。
因此呢，事实上就是可以防就是利用这一种植物中的化学物质呢，可以制造的抗疟药。
嗯哼，
就是可以防止疟原虫破坏更多的红血球。
我们以前不是有什么金鸡纳霜，就是不是也是植物的
一点不错。可是我要说的是，这一种化学物质呢，与过去的抗疟药，例如金鸡纳霜，在药理作用上完全不一样。那而根据过去的经验啊，抗疟药最大的问题是疟原虫很快就会出现抗药性。
是。
那因此呢，那这么一种新的抗疟药，要是药理作用与不同的旧的抗疟药合并使用，应该会比较有效。而且呢，也能够延缓，也就是阻止这个疟原虫很快就演化出抗药性的时间。
是
，OK。所以就是把新药与旧药合并使用，也就是我们通俗所谓的鸡尾酒疗法了。
是，
一方面药效 更为有效，可是另外一方面可以阻止它在很短的时间之内就发展出抗疟性，
嗯，
所以这
抗药性，
抗药性，嗯，所以这一种新药哈，是相当有前途的。
所以这在很多第三世界国家疟疾还流行的国家，
对，一点不错，
可以救很多人命的。
所以这一则新闻是我从今天的 BBC 的网站拿下来的，
哦，
所以这是一个算是可以说是你假如从拯救人命的角度来说的话，这个新的发现可以说是一个重要的发现。
是，另外利用昆虫病媒怎么而不是消灭这个是，
对，
控制疟疾、登革热这一类传染病的，啊，
对。这控制疟疾或登革热之类传染病，嗯，我们通常从蚊子下手。你看看这个我们的卫生单位啊，在南部，在南部地区，这个登革热容易出现的地区啊，花很多的力气去这个扑灭蚊子。
嗯，
那基本上就是要控制这一类由蚊子传播的疫情。那消灭蚊子就能够控制疫情。这个已经有很好的经验作为支持。那现在科学家正在研究一种完全不同的新方法。
嗯，
那就是利用人工植物来吸引蚊子。
哦，假的植物吗？
对对对对对。然后利用这种人工植物吸引蚊子，然后再将化学物质由人工植物传给蚊子。
嗯，
就是消灭蚊子体内的病原微生物。
先帮蚊子治病，
对，让蚊子继续承担它们在生态系的功能，例如帮助植物传粉或其他生物或当做其他生物的食物。
是，
就说哈，我们谈的当然不是像台湾这样子的国家了。
嗯，
那你比如说在非洲许多贫穷的国家哈，那蚊子仍然是他们生态系里边一个重要的这个元素，也就是蚊子继续在他们当地的生态系里面扮演重要的角色，
帮植物传粉。
对，而且还有，它不仅仅是帮植物传粉，它可以当其他生物的食物。对，所以你假如为了要预防疟疾，所以你大量的扑灭了蚊子，你事实上是有可能造成生态的问题的。
嗯哼，
所以这个有这么一家生技公司，是美国的一家生技公司啊，他想出这个点子，事实上是有道理的。
嗯哼，
那这个根据实验资料显示哈，人工植物中的药物不仅能够杀死蚊子体内疟原虫，那蚊子接触过这种药物之后再感染疟原虫，蚊子体内的疟原虫发育就会不顺利。
嗯，
所以啊，这个药效可以在蚊子体内维持一段不算短的时间，而事实上蚊子的寿命也是有限的。
是，
所以只要维持一段时间，那一只蚊子，那在就传播疟疾而言，那这只蚊子就算废了。
那么这个疟原虫如果有抗药性的话呢？这在这一只蚊子身上是不是也会？
当然会。可是真正问题算哪里的？真正问题在于就是说，我们假如要发展，抑制人体内的抗疟这个疟原虫的抗疟药，
嗯，
那所需要的研发时间比较长，研发的成本也比较高。
是，
我们假如对付蚊子体内的疟原虫的话，那我们很多所谓的人道的考量就不必了。
嗯，
所以成本会大幅度的下降。
是，
所以这的确是一个点子。
嗯哼，
那现在那一家美国的生技公司啊，他还正在研发对付登革热病原的蚊子药物。
嗯哼，也是能够让一个化学物质进入到蚊子体内，
然后抑制蚊子体内的登革热病原的发育或者是繁殖。
好，接下来我们要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再回来看看巴金森氏症有什么样的新的疗法，或者是对他的新的理解。樱桃小丸子卡哇伊 FM 98.1 News 98张大春泡新闻，礼拜二王道环的科技 email， 道环兄
大家好。
刚才我们讲到了疟疾新药的展望，也说是利用昆虫病媒，不是消灭这个病媒，利用它，让它能够保有传递花粉的一些
生态功
能。是的，接下来我们要谈谈巴金森氏症。
人上了60岁啊，
嗯，
估计有1%的人会得巴金森氏症。
嗯哼，
所以巴金森氏症是一个很重要的生物医学研究的一个题目。
嗯哼，
那这一种病啊，我们好像介绍过很多次了。那最主要是因为中脑中间的中，中脑有一个以多巴胺作为神经传导物质的神经组织坏死。
嗯哼。
那这一个神经组织呢，叫做黑质。
嗯哼。
那黑质里的神经细胞，也就是神经元了，
嗯，
因为不明原因而死亡。那黑质神经元驱动的大脑组织主要是控制运动的中枢，例如大脑基底核。
基底核，
对，
嗯哼，
因此呢，巴金森氏症患者的初级症状就是身体运动机能失调。那但是呢，由于黑质神经元在大脑里不只与运动控制机构相连，因此巴金森氏症患者在病发几年以后啊，也有可能逐渐出现认知功能失调的症状。
哦，不是只有运动上面有问题，
对，
认知上也会有问题。
对对对。嗯，那到1970年代呢，医师开始以多巴胺补充疗法治疗病人。那有许多病人一刚开始呢，症状会缓解，
嗯，
那但是呢，多巴胺这个它的效果并不持久，
嗯，
那过一阵子哈，通常就会没效了。
是。
那可是呢，同时呢，医师也发现，就是当年，有极少数的病人服用这种药物以后啊，会出现精神分裂的副作用。
哦，
因此呢，医学界继续在研发治疗巴金森氏症的方式，例如取代多巴胺的药物啦，甚至发展手术的疗法。
是了，
用手术治疗巴金森氏症是国外早已做过临床实验，国内也做过。
嗯哼，
那像这礼拜天，也就两天以前了，国内的报纸还报道。那台大医院开创了一种新的手术疗法，
是
看报道的内容看起来哈，效果还不错，
嗯哼，
但是哈，这一些临床治疗方式啊，都是治标的办法，所以生物医学界一直在研究巴金森氏症的起因，那我们都期望啊，找到起因之后啊，再发展出治本的治疗办法，
嗯，
例如要是了解了导致黑质神经元死亡的因素，也许我们就可以事先预防，
嗯哼，
那至少可以事先筛选这个高危险群，预做准备。
是。
那现在呢，美国科学家马凯所领导的一个团队哈，他集合了美国国家卫生院神经疾病与中风研究所的科学家，以及美国西北大学医学院的专家，刚发表一份研究报告，
嗯，
宣布他们在小鼠胚胎脑细胞中发现了一个基因。那这一个基因叫做 FOXA2， 那就是 FOXA2、
嗯、
那这个 FOXA2 这个基因呢，它负责神经元的分化与凋亡，
嗯，
换言之，这一个神经元与黑质神经元死亡，这一个基因与黑质神经元死亡可能有直接的关系。
是。
那在小鼠胚胎的脑子里，这一个 FOXA2 基因制造的物质会促使胚胎脑细胞分化成利用多巴胺传讯的神经元。
是。
那马凯所领导的团队还以基因工程技术制造了一种缺了一个 FOXA2 基因的小鼠。那这一种小鼠呢，中脑黑质的神经元会自然凋亡。
嗯，
可是这一种小鼠与人类巴金森氏症患者一样，黑质神经元凋亡的模式左右不对称，
哦，
也就是说身体两侧的运动失调症状两侧并不相等，总有一侧神经元凋亡的数量较大，使身体一侧所受到的机能失调比较严重。
是。
那这样子，这个样子就跟人类的巴金森氏症非常的相似。
现在到底有多少个人类身体里的基因目前知道是跟巴金森氏症有关的？
已经知道了十个。
嗯哼。
可是真正的关键的问题在于啊，科学家仍然缺乏可靠的动物模型。那你缺乏动物模型呢，你就没有办法做各种实验来研发临床治疗方式。
是。
那现在马凯的领导的团队提供了一个动物模型，它一方面证明一个基因与多巴胺细胞，也就是黑质神经元的生成以及数量增加有直接的关系，
嗯，
那这同一个基因又与黑质神经元的凋亡有关。
是。
因此呢，马凯认为啊，发展比较有效的巴金森氏症的疗法 现在已经露出了曙光。
嗯，那就是看能不能打开、关掉，而是这个基因。
对，一点不错，就是我们要更进一步的研究这一个基因到底是怎么样打开、怎么样关掉的。
是，哎，我们之前我记得也有好几个基因，我们在节目里面讨论过。
讨论过，没错。
嗯，
真正的问题出在哪里？真正问题就是动物模型。
嗯，
就是有了动物模型以后，你才能够做进一步的实验，而且最重要的是，这些实验都可能直接跟临床有关，不然的话就只是一些所谓的基础研究的研究了。
嗯，
那我们必须要承认，关于巴金森绅士症的成因其实仍然是基础研究。
嗯，
现在有这么一个动物模型出现，就使得临床研究会比较有把握。
嗯，就是你刚才讲的露出了曙光哈。
嗯，
接下来甲烷
现在能源的问题越来越严重，所以要怎么样是有效的去利用已经有的能源哈，可能比开发这个新形态的能源还要重要。
嗯哼，
那事实上传统的油田，就是我们现在正在开采石油的油田哈，其中蕴藏的原油只有25%抽取出来，
嗯哼，
另外有65%是没有办法利用的。
哦，
相对说起来，那地下蕴藏的甲烷，
嗯哼，
就是一种比较清洁的燃料了。那就是燃烧甲烷所产生的二氧化碳，比燃烧石油、比燃烧煤产生的二氧化碳是要少的。
是，
那地下蕴藏的甲烷气田，可以有70%。的蕴藏量都能够抽取利用，而30%无法。所以相对说起来哈，是我们对于油田的这个开采的效率是很不够的。
嗯哼，
那现在加拿大的石油地质学家拉特哈正在领导他的团队，设法要利用细菌把地下开采不出来的那一些原油转化成甲烷。
哦，
那这样子的话，那就可以充分利用地球已经拥有的石油的蕴藏量。
是，
那这里面涉及到问题就是不晓得有多少亿年以前哈，有一批微生物潜入地下，就利用地下的石油蕴藏来把它转化成他们的生活物资。那在这个整个的转化过程中间呢，会产生大量的甲烷。
是，也就是把我们不能够抽取、不能够开采的石油变成甲烷，也就是
能够利用
燃料，
而且是比较清洁的。
是，非常感谢大华兄，我们下礼拜再见了。
再见。
哎呦，我老公的腰围真奇密大几寸呢！
哎，小心得到代谢症候群。